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5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题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话题的互动，都可以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本周呢，牵动全球的一个关键性事件啊，就是美国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了。白宫发言人今天也表示说，川普总统将于4月2号，也就是美东时间的本周三，在玫瑰园宣布对等关税政策。那届时呢，将对进口到美国的汽车正式实施加征25%的关税。那么李进，您觉得这个政策对于美国的汽车业，包括很多消费者最关心的汽车的一个价格将会产生哪些的影响呢？请您分析一下。
哇，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有好几个问题哈，一起你都问了。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根据川普在 NBC， 他在礼拜六的时候呢，跟 ABC 采访的时候啊，他说啊 ，I couldn't care less。假如是国外的这些汽车公司想提高它的售价，因为不是加了25%的关税嘛，对不对？但是他的意思呢，我不在乎，我就是希望他们提高价格。假如它的价格上涨的话呢，那大家都会买美国制造的汽车，因为美国制造的汽车不会涨价呀，对不对？川普再次表示呢，他会对寻求避免关税的国家呢达成协议啊，保持开放的态度。那就是说，你敬我一杯，我也敬你一杯。最终的希望就是说，他要把所有的这种汽车制造业的这些就职的机会，不单只是汽车啊，其实汽车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体系。汽车包括它的所有的配件，你想看一个汽车里边电池、轮胎、刹车皮、玻璃等等等等等，对不对？通通的都是连锁连起来哈，所以呢，川普就说他这一个杀手锏啊，就是要避免以前美国汽车工业面对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 treatment。为什么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在欧洲啊，很多亚洲国家对美国的汽车所收的关税，大过美国对这些国家汽车所收的关税，就那么简单。
所以它本身不对等的，对吧？
对，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还是蛮复杂的，所以呢，今天呢，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啊，把川普的这整个的他这样一提高关税啊，实际上是有一个连锁的反应。怎么说连锁的反应呢？远的不说，现在美国的所有的车行 dealer 啊，和这个所有想买车的这些消费者，咱们看看他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呢，自从今年初哈，已经很多的这些车行都说，哎呀，买卖啊，这个人流啊已经多过往常，特别是呢现在啊，你4月2号川普就说我这个关税就要开始实施了，对不对？从4月3号开始，那是不是所有的汽车，比如说我想买架宝马，我想买架奔驰、保时捷呢，价钱咣一下就上涨 25% 呢？啊，其实还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这个汽车制造商呢，他们已经在过去的半年哈，已经在未雨绸缪的这样子，他们就开始大量的先生产一些车。因为川普呢说关税，就说我在4月3号开始，假如你那个车是4月3号以后制造的进口的，那我就收你关税。但是我也网开一面，假如你这架车是4月2号或者4月2号以前生产的，没问题，我这个关税不会对你有任何影响。所以呢，像很多欧洲啊这个日韩的车辆啊，他们都是在过去的这三个月吧，大批量的先于是囤积他们的这个存货，先把那些车呢赶快运到车行里边。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说奥克兰港啊，很多的货物都是趁着关税之前要尽早的进港，那边好多集装箱堆在那边。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还是进一步推动了那些观望者尽快的去下单，也使很多车狂尽快的去囤货。
就是那么回事，汽车制造商呢是加速新车的出货，经销商呢也都是大家互相抱团的，甚至我这个停车场都放不下的车，我都得找个地方先把这个新车哈先囤积一下。这样的话呢，美国的经销商呢经常他们用一个叫做什么呢，它叫库存的这个时间。什么意思？就是说假如是生意好的话呢，假如这个车是很热卖的话呢，这架车的库存的这个时间啊，在车行的停车场上呢基本上就是一两个礼拜。这个新车一过来一两个礼拜，我这车就卖出去了，流动量好嘛。但是呢，比如说这架车根本就没人喜欢，卖不出去，那它囤货的这个期间呢就可能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卖不出去嘛。这种车呢对车行来讲是最头疼的事。但是现在呢， 美国的这个 dealer 啊，据说平均每个 dealer 都有60天到90天的库存，就是两个月到三个月，这就是他先囤积了很多的这个现成车，因为这些车呢不会被川普啊关税影响。同时呢，我还看到消息，比如像韩国的现代汽车集团呢宣布，他们将投资210亿美元哈，就是21个 billion， 准备在美国扩充它的工厂，
生产线，
加多的工厂。因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一起详细的再把这个说一说哈。到现在为止啊，事情有点疯狂了。买车的这些消费者呢，他也要，因为你想，假如你突然间我，比如我就看中那个宝马，我假如我现在不买，过了三个月，他这个库存全都卖掉了，那新的宝马过来，那肯定那个价钱就要加25%啊，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很多这个消费者呢，就算比如说我原来是准备夏天我才买车的，我现在都得考虑现在就得买，
嗯，
因为我不想平白无故的给多25%啊。但是呢，那么看吧，其实有好几个问题。所以我刚刚说呢，我一家关税，他就希望所有的这些工作的就业的机会呀，这个生产汽车的汽车工业回来美国。咱们现在就讨论几个问题好不好？
如果有想要参与话题讨论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
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您有什么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的看法呢？欢迎打电话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探讨。因为什么呢？这个关税会影响所有买车的人啊。
嗯，
那第一个问题李金在这提出来呢，就是说美国的汽车公司会不会借此机会提高他们的车辆的售价呢？那川普的意思就是说，哎，你这个我一加关税，那你德国车、日本车、韩国车那肯定得加价了，对不对？至少这库存清了之后会加价。那美国的汽车会不会加价？那这有两个观点啊。第一，你知道平时咱们也都说过，车行呢，只要他有一个热卖的车过来的话呢，你不用等，车行自己就把那个价钱加到比这个 MSRP 车厂定的这个定价，他都要上边再加他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
没错。
那假如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这个进口车这个价格高了，那美国车的车行会不会加价？
这个也说不好啊。
也说不好嘛，对不对？嗯，就是当然你说假如这个车行老板，我们看到别的车就是进口车涨价，但是我的这个车不用涨价，我得给他一个点赞啊，给他一个大拇指啊，那我觉得这个车行有良心的嘛，对不对？这个问题啊，咱们就说有两边看，我感觉到呢，答案永远是在中间，有的这个车行呢，就美国车它也要加价。第二个问题李进想提出来的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川普要加这关税了，我原来心目中看中了这个保时捷啊，我就想买这个保时捷的。那现在这个保时捷呢，比如说后来加价了，那我会不会不买这个保时捷，买个 Corvette 这个 Chevrolet 的那个超跑呢？会不会呢？或者是我原来想买架宝马五系列的，那我现在没有宝马了，价钱太高了，我会不会转手买一个凯迪拉克呢？
对于这种高净值财富比较多的人群来说，可能这一点点加增的关税包括价格对他们来说不构成这个决定性要素，我个人感觉。
那这个感觉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肯定性啊。但是呢，从另外一点，很多的时候呢，咱们就刚刚说我想买一架保时捷91，这谁都知道是经典的这个跑车啊。问题就是说，我不买91的话，我找不到一个美国的车它跟91一样啊，对不对？
嗯，
没有。那难道我去买一架 Corvette 吗？ Corvette 是一个超跑没错，但是那个车的开起来的那个感觉和911是完全两码事儿。甚至911的那些客户呢，他会有点看不起这个美国 Corvette， 同时美国 Corvette 的车主也看不起91，通常都是有本事咱们在赛道上哈，呵呵，来借一脚这个高低。所以呢，这个问题还是我觉得对川普啊，但是说假如人家像这个进口车的价格高了，人家会不会就买美国车？我觉得还不一定。川普这个设想呢，我觉得还不会说100%的啊，大家都哎呀进口车现在贵死了，我们都来买美国车吧，还不一定。
所以说对于这个问题，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怎么看呢？川普的新的关税政策，包括汽车的25%的对等关税，您觉得未来会对美国的汽车业产生哪些的影响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一起来参与讨论。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您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话题互动，都可以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刚刚我们一直在聊，马上就是在本周三4月2号，川普即将推出的一个对等关税政策啊。您刚刚聊到了背后有很多综合汽车行业的一个问题，接下来你想要谈哪块的内容呢？
川普那税肯定要加了，对不对？但是呢，它对美国汽车工业的影响哈，我觉得还有很多综合复杂的因素在内。刚刚咱们讲了，就是说我要想买一架德国跑车，那德国跑车现在贵了，我会不会买美国车？假如你是硅谷的这个精英啊，高科技啊，对你来讲买一架91不成问题，就算你加25%，我照买，对不对？在他的心目中，他就要买这种车。那你想买一架宝马也好，我也想买一架 Lexus 也好。那请问美国的车有没有一个适当的一个 alternative？ 他说我不买这架 Lexus， 难道我会买 Chevrolet 吗？大概不可能。那你能够跟 Lexus 相比的，大概也就说那个凯迪拉克。那凯迪拉克和 Lexus 有没有可比性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容易回答，因为Lexus 它的设计的那些特色啊，我可以那么说吧，是有日本的这种设计的因素在那边哈，或者是亚洲式的这种亚洲人，我看这个 luxury， 我看这个豪华和美国人看的这个汽车的豪华观点是不一样的，角度也不一样。
没错，
大概有20%的人他会说我不买丰田的 Camry， 我来买一架 Chevrolet 的什么什么车，对不对？不一定，
汽车的价格上涨可能是一方面，但是最后取决于消费者做选择的可能是综合的因素。那么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杨女士进线了，她想就这个话题跟我们来聊一下。杨女士您好。
杨女士欢迎。
我就是作为一个 consumer， 你们刚才谈到了，就是说这个高净值的人他在这个加关税的时候他会做什么选择？那我就告诉你，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是非常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刚刚下单，付了这个定金了，就是订的那个保时捷。因为老实话呢，这个实际上你买一个 luxury car versus a American made， 你知道它是一个这个心理的这个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就像是你背
是
LV 包包，或者是你背爱马仕包啊，他突然你说你不背了，就是因为它涨了那么几千块钱，然后你就去背一个什么廉价的包包。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档次是不一样。他这个高净值消费的人群，他不可能因为这个加关税他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选择降低了。因为这个车实际上就像是一个你的身份的一个认同感，就是这么直白。 OK， 那个也不用遮遮掩掩的，你开保时捷的，你开这个那个法拉利的，你和你去开 Chevrolet， 这不是一个笑话吗？对吧？他不可能。所以川普的这种想法呢，想法是好的，但是呢我们讲现实很骨感，对吧？那个对于高净值的人，你会不会因为加关税了以后就把这个美国的市场就拉回来了？的确是，他本来就是说这种一般的工薪阶层的话，我们不谈加不加关税，他都买不起上了保时捷一档的，是吧？不是因为关税的问题你就把两个阶层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比例你就可以混淆了。理想非常的美好，但是现实很骨感。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呢应该是对美国的这个，就是说因为他加了关税以后，哦，这个消费的利益就回到美国了，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梁律师，我还有个问题打断一下，就是您买一个保时捷的这个款式啊，在您的眼光中，或者在您的这个购买的这些考虑中哈，你觉得美国的，不管是美国哪一个通用、福特或者是这个 Chrysler 哈，你觉得他们有一款车能够入您的法眼吗？
没有，是不可能的。因为呢这个保时捷它不是量产，其他的都是量产，就等于说你背一个爱马仕包，全球就是限量版，大概这一款可能就有100个。你跟着满大街跑的都是 Chevrolet。老实话，美国车呢的确是非常的难开。我们在美国已经30-40年了，所以对美国的产品并不是说是抱有歧视态度，因为的确是消费者素质不好，的确是不好。我们以前也拥有过美国车，那的确是太烂了，没法开。OK， 不像是我们现在这个 Lexus 已经用了20多年了。那老实话，你就是用到现在，它还是杠杠的，非常的棒。除了一些小零件要维修的话，其他的呢，简直是我们都跑了将近180,180,000 OK， we still run。 但是你要是说美国车的话，现在可能早都跑到这个junkyard的了，肯定就是零件都清八门的了。所以他那个就是不是一个素质，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身份的认同感吧。你说哦，你买一个保时捷，然后你买一个 Chevrolet， 美国有什么牌子？我问你，通用有什么牌子？这个 GE 的车那不用说了，买家用电器都不买 GE 的。所以美国的这个品牌，它不仅是要用这个就是关税的方法来吸引这个消费的群体的话是不对的，它应该首先要提升它的品牌形象。你车那么烂，那个没一年的话，车胎爆了，轮毂爆了，然后呢，这个叮当响，那个又不亮了。你觉得消费的这个就是为了几千块钱？老实话，不会。那你要是说工薪阶层的话，他拿 Social Security， 他要买一个车，那他没办法，他必须是得买国内的。那就算是不加关税的话，你觉得他那个就是这种工薪阶层的话，他会去买保时捷吗？根本就不可能。所以这个他所住的这些人都是些高净值的人，高净值在乎那一两千块钱吗 ？No。
嗯，非常感谢杨女士的分享。华人中的一些精英阶层啊，就是他高净值人群，他对这个川普汽车新关税的一个看法。那么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观点呢？也欢迎您进线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稍后呢，李静还会给我们分析一下哪些车型会受益于关税新政，以及哪些车企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静。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在直播期间呢，您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话题的一个互动，都可以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刚刚呢，我们就有一位梁女士进线了，她来分享了一下她最近买了一辆保时捷汽车的一个经历，她也谈了她的一些观点。那么其实李静，我特别好奇，普通的一些工薪阶层的一些平价的汽车，这个政策会有哪些影响呢？也欢迎咱们各位听众朋友进线过来。哎呦，还真的有一位听众朋友进线了，我先给他接上来。
先接一接。
喂，您好。
我姓刘，住在圣何西。
哎，刘先生。
您叫李先生。
您请讲。
时常我们在回下班时间呢，都是塞车。那有时候看到一个前面的 BMW M3 的车子，它的尾巴排气管有两个。但是左边的排气管很明显的看到它那个排气管洞洞，左边洞洞里头有个 valve， 有时候开有时候关，它的作用在哪里？有什么意义呢？是省油还是有马力方面有影响？谢谢。
好，刘先生是一个很仔细的这个车友，他那个注意到，其实呢，像宝马这个 M3 也好 ，M5 也好啊，大家知道它后边是每边两个排气管，提供四个。但是呢，你说是不是排气管越多越好呢？其实还不是。因为什么呢？它这整个的一个发动机啊，基本上呢，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气泵。那这个发动机转速在低转速的时候呢，你硬要四个排气管全都打开的话呢，反而对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燃烧啊和这个发动机的这种扭矩啊会有负面影响。而当这个发动机比如说转到4000、5000、6000转速的时候呢，宝马才会打开另外那个排气管，因为那个时候你转速高嘛，你就像一个人跑步的时候，你没跑步的时候，你的肺活量，比如说是很低的，慢慢慢跑的时候，你开始吸气啊就增加了哈，等你跑得很快的时候，你的吸气量更加增高，所以呢，汽车的发动机和你的肺是一模一样的。假如你说他我就是给你两个排气管，行不行？行，但是呢，这个车的发动机走到高速的时候呢，这两个排气管明显的就不够用了。所以你看这个高性能的跑车呢，基本上它都采用大致上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理念。我低速的时候我开两个排气管，高速的时候我就四个排气管全都打开，这样的一个概念。希望回答了刘先生的问题。
嗯，非常感谢刘先生的一个参与啊，心非常的仔细。那么刚刚呢，尾号3298的一个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如果中国他大胆的降低了外国进口汽车的关税，如同美国一样，那基于对等的原则，美国是否会允许中国制造的汽车进口进来呢？李静，这个您怎么看？
啊，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太难了解吧。我觉得中国大陆啊，中国他们那边呢，因为它毕竟还不完全是一个 像美国和西方的这种自由的贸易体系，它是受控制的。所以呢，这位听众啊，他的假设呢，可能我想实现的机会可能不大。咱们就说假设哈，我就要看了，因为咱们也都谈过，现在我不敢说中国大陆出的汽油车哈，但是电动车的话呢，现在毫无疑问的，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呢，已经是在世界上，从这个产量的观点来讲，世界第一。绝对是世界第一。在此同时呢，它的这个技术呢也越来越好，因为毕竟是我造车这个电动车呢，它是等于是弯道超车。为什么呢？它完全没有欧美日韩的这种100年的这种内燃机的这种经验，它也不需要这个经验，它这个直接把这个电动车做好就可以了，它只要把电控软件啊等等等这些做好就可以。所以实际上呢，中国大陆它现在目前的电动车呢，它在无论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性能哈，和一些这种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人机的互相结合的这些都做得非常好，但是可靠性呢，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就是观察吧。因为在美国啊，它突然间贸然来，比如说咱们进入美国市场的话呢，它会受到美国的这些安全监管部门，比如说质量的这种评比啊，还是会受到这些影响。所以实际你看那个中国大陆的车啊，很多出口到欧洲的时候，它那价格就马上增加了。为什么？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对汽车的要求和在中国大陆还不一样，美国也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它会对美国的汽车工业造成一个相当大的，咱们说威胁也好，冲击也好。就像这个什么，就像刚刚梁女士打电话来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啊，就是说假如美国工业不能够提高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降低成本，
竞争力，
提高你的竞争力，提高你的性能，那你还是白搭。关税只能保护你一段时间，可能过了4年，假如川普不当选了，来个民主党的上来，我马上把这关税全都砍了，会不会？当然会。那你美国工业，那时候假如你自己还就是没能够哈站稳脚跟，以实力打垮对方，那你还是吃不了兜着走。这方面我还是觉得，就是像特斯拉他这个电动车，至少马斯克凭着他这个特斯拉电动车，在过去10多年哈，真的是打遍了这个亚洲和欧洲的这个市场，而且是建立了他们的这个产品的 reputation。 当然现在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奋起直追，而且在很多情况之下，我觉得至少表面上看，我觉得可以跟特斯拉有的一拼吧。
嗯
啊，但是这个还需要继续观察一下。但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它走电动车的这个 approach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这样的一个战略，
主打一个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像刚刚梁女士说的，她就是要选择这个保时捷，因为确实是市场无代餐的这么一款车。那么刚刚李进您的一个分享，我是觉得未来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个变革，它自身的不断的去变得更好吧，提高自己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个才是长久之计。
其实这一点我原来在咱们回答刘先生和那个另外那位听众啊，就是之前呢就说我也在想，咱们就不说保时捷吧，
嗯，
咱们就说日本的这个丰田 Camry Corolla， 对不对？那你说我假如不买 Camry， 我不买 Corolla， 我不买 RAV4， 那通用汽车公司或者福特汽车公司你比如说你福特来个 Escape 也好啊，或者通用有什么车能不能够跟日本的这个可靠性竞争呢？我还是会提出一个疑问。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都会觉得日本车的质量可靠性就是好过通用和福特等美国车。
如果说您正好就是日系车的一个车主，您也欢迎拨打我们的节目电话888-275-1628进线，来和我们来说一下您使用就是刚刚李进说的这些车型的一个感受。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如果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话题互动，都可以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希望之声的车厂啊又收到了一个捐车，并且这个捐车呢是我们粤语台的一个听众捐过来的，听听这位陈太太她怎么说。希望之声捐车故事，家住 Fremont 的陈太太把家里的一辆雷克萨斯捐给了希望之声。陈太太告诉记者子涵，这辆车她已经不太用了，本想拿去政府的环保局可以换取一些补助，但听说希望之声也有捐车之后呢，就试着联系了我们。很快我们的车厂工作人员就和陈太太安排了取车的时间。陈太太是希望之声粤语台 AM1400 的忠实粉丝，收听电台已经成为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开心地说起每一位主持人的名字，
石头啊、路桥啊、芬妮啊，还有黄静都喜欢了。
陈太太觉得这些主持人和嘉宾的想法跟自己的理念比较接近，
跟我的想法比较接近吧，而且他们的分析，特别是路桥的分析，尤其跟我想的差不多。
陈太太也鼓励我们希望之声越办越好。
谢谢他们做得很好的节目，往后我也会捐钱给他们，现在先捐这个车了，保持好的节目吧。
如果您有旧车想捐或者买卖二手车，欢迎您联系希望之声的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在这里也再次感谢一下陈太太对我们的慷慨，因为现在我们希望之声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的对华广播相继停摆之后呢，我们希望之声的对华广播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够冲破大陆的层层封锁，然后以短波的方式去把真实的讯息传递给大陆的千家万户，并且我们一直坚持了20几年，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是一个民间的团体自发的在组织。所以说呢，车辆不怎么开了，想要捐给一个公益组织，我觉得我们希望之声可以是您的一个首选，并且我们的捐车捐款也将获得联邦抵税。再次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
那么李静，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话题啊。那么川普的这个关税新政开始之后，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车型会受益于关税政策，那哪些车企受到这个政策的一个打击呢？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
咱们只需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川普他这个关税啊是指进口车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一想进口车辆，哎呀，是不是德国车、日本车啊或者什么，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很可能是美国车呢？哎，你说怎么搞的，美国车也会进口吗？哎，会。因为什么呢？不少美国车哈，包括大家很熟悉的像 Chevrolet Equinox 啊，这个 Trax 啊，他们也是进口车。他们是怎么进口呢？他们是在通用墨西哥的这个生产线生产。所以呢，从川普的观点来讲的话呢，这些车也会被川普的关税所影响。至于影响多少啊，这个美国政府呢它是有一种算法的。因为没有，现在因为是这个汽车是这种那么国际化的一个产业哈，你不可能说100%你都是美国的这些零件。那我可能就是用一个德国的博士 Bosch 的零件配件，或者是德国的 Continental, 或者是我这个火星塞是日本的这个京电啊、尼桑 Denso 等等等。所以呢这个话还不大好回答，这个要看美国政府的他这个政策哈，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那我们只知道 25%, 但是这个 25% 后边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那就咱们就不在这块啊能够很简单的回答。也其实刚刚我也想从我想讲多一句是什么呢，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下，那我可以保证特斯拉是受这个影响最少的。因为什么呢，我看过几个报道，就是特斯拉它采用的美国生产的配件是最多的，百分比是最高的，所以它是最美国化的美国汽车。它据说用的这个美国的零件呢大概是60%到60几，好像是哈，接近70%。 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但是影响不好的就是，你就想，比如说雷克萨斯，它会不会受影响？肯定会，因为大部分雷克萨斯呢是在日本生产的。然后呢，我刚讲了这个美国通用、福特，它都有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生产的，它都会受关税影响。所以现在加拿大政府这个特别这个很恨这个美国政府啊，然后韩国啊，这个汽车啊等等等、啊、都会受。所以呢，德国肯定呀。虽然他们也有在美国设厂，但是有一大部分他们的车是进口的，包括很多 hybrid 丰田的车是进口的，这些都会受到这个川普的影响。但我是趁着我们在还有一分钟的两分钟的时间，我再讲一下，就是刚刚梁女士他们讲的这个，你比如说，哎，我就是喜欢保时捷，对不对？啊，我就在我的心目中，保时捷就是我的这个最爱。也有可能说，哎，我就是。像那个刘先生，我就看这宝马，我这 M3 是我的最爱，对不对？也可能有的人就说，我就是看中了美国的这个 Chevrolet Corvette 这架超跑哈，啊等等等。其实车子呢，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呢，我刚才看到，哎，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就说，哎，也有的人就说我买车就是看个人的爱好，对不对？我不是说一定要，这个要让人家知道我怎么怎么地。那也有一些买家是。属于低调的，就我这架车性能超高，但是呢，我就是低调。我甚至知道有人买了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S Plaid， 这架车加速力是两秒钟啊，两秒钟。他故意把那个 Plaid 那个标签给他让那个我买车的时候让他把它给我除掉哈。所以这架车外表看起来呢，你看不出来它是性能高还是性能低，它也没有排气管，对不对？但是这架车呢，你想跟我赛车，那你就抱歉，你只能看我的尾灯了，呵呵，就这样。
刚刚有一位尾号3298的听众朋友发送一个短信啊，就是参与我们之前的那个互动，他说来美40年了，美系车和日系车均开过，早期呢日系车确实优于美系，但是呢自2000年以来美系车已经有进步，这是他感受到的。他说早期呢美系车的钢板较厚较安全，马力大，内部较宽大舒适，但一些小细节输于日系车。
是。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听众朋友对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聊的，也欢迎您发送短信给我们888-275-1628，888-275-1628，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